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矣。我以所修是等诸资粮，累累有情，不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矣。我以所修是等诸资粮，累累有情，不愿大觉成。然后，我们就是继续讲《大圆满千心引导文》，普贤上师言教，然后祈祷华智仁波切，华智仁波切外内密，这种的就是，视线，一个是就是，外现，就是吉天菩萨，内的话就是夏若瓦尊者。密是观世音菩萨，所以这些以这种就是吉天论师夏若瓦和观世音菩萨的这种身口意的化现来就是做祈祷这样子。然后任何修行当中呢都以发菩提心为主，然后最后回向的时候也是对菩提心的这种就是这种的一种会者会向这样子。所以中间呢尽量听法的时候就是专注在闻法的这些清净当中，以清净的心专注的心觉察，这种有能够把正法当作口渴的人遇到清凉的河水，然后会饮用这个清水河水啊，一样的就是在轮回当中的修行的人呢遇到这种解脱道的法门的时候应该是非常欢喜开放的心去听。然后之前我们现在是在六度菩提心的这个部分里面呢，就是讲了愿菩提心、心菩提心。愿菩提心就是慈无量、悲无量、喜无量、舍无量，这四个无量就是无量的愿心。然后呢心菩提心呢就是六度，布施、持戒、安忍、精进、禅定、智慧，这六种的心为生活方式，这样的一种修持。光有这种见解上的愿力，然后没有任何作为的话就不行。所以就是心和愿和心呢，就是一再不能分离。这个呢，就如同我们学习的时候呢，学习佛法的时候，不能把它纯粹当做知识，需要有实际的这种的训练。就像开车的时候，你不能够只看一个交通图。只看一个驾驶操作的这种手册，然后就是一直在那边，但是你从来没有开过车，但是这样子的话，你即便是比较熟悉这种驾驶，那比如说你驾驶更复杂的些，像飞机，这样的话，你即便是知道它的操作的原理和机械的原理，但不一定你能够真正的驾驭这个驾驶操作。你从来没有飞行过的话，还没有操作过的话，你很难说你就能够直接看这个说明书马上能够起飞做这种驾驶的这个起降。这个需要有经验的人的来指导。所以当于你坐在你比如说你做一顿菜，有菜的这个菜谱然后菜单，然后里面的一些材料的这些要求。那这个还是要知道，就是掌握具体的火候啊，就是分量的这些上面的前后的顺序怎么样放啊，不能过分的烤，或者是有些是需要慢炖的，有些是就你知道做任何菜的时候它都有一种做菜的人的经验，有些不能够就是蒸煮的过分，就是有些呢就是不蒸煮还没有熟的这种状况。所以不同的这些，不论是你是开车坐，就是驾驶飞机或者做菜，这些一般的这些活动里面呢，你都可以吸取到这种的教训。就是说理论是理论， 然后实际的行为，也许有些人并不真正的知道那么复杂的这些理论和这些，但是他能够做菜，他能够驾驶汽车，没问题。就是很多就是经过熟练熟能生巧的训练这样子的一些人呢，他的就是他能够完全的掌握。有些人甚至像修行人里面也有，就实际的修行和理论的掌握，这两个呢一般来讲就是先要掌握一定的理论，然后再就是实践，实际的经验积累，实际的经验。但是另外有一些呢，就是说理论并不是那么的丰富，但是实际的经验已经很丰富，所以按照修行人的要求来讲，就是理论和实践里面呢，以实践的纯熟为标准。就像你训练有素的一个人呢，就比如说你是弓箭手这样子，你已经射得很好了，你不需要，就是你已经自然而然的掌握了这个速度运动这种的关系，你不需要专门的去学物理学，然后知道怎么样的速度和风的这些，你学了理论不见得就是会很特别，就是说意思说你已经掌握了这种的，从经验上面掌握和你知不知道那些数据的概念是就是两回事。所以我们的意思是说，现在有学佛的时候呢，有一种的情况就是他只是把它当做学佛当做一种知识来学，它本身是知识，但是说佛法分为教法、正法，或者是说理论和实修，也可以说是一种实际的经验，经验上面的证悟和知识上面的这种了悟。知识上面的了悟呢，它是就是不是那么恒定的，不是那么深入的，可以说它不是，它是就是怎么讲呢，借鉴式的这种的学习，从书里面借鉴的，从别人的这些言语当中借鉴到的一种的见地。那真正的证悟的见地呢，就是不可，就是一种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你不需要别人的印证，或者是其他经典的见证印证，其他人的这种印证，而是你自己就能够把握哦，这个绝对就是已经有这一层的了知。你比如说有出离心，有菩提心，有空正慧这样子呢，在某一种层次上，你可以说就是经由自己的经验获得的，观察自己的经验。因为不观察自己的经验，由别人说你是怎么样，不一定能够说得准，除非是有很有羞耻的人，能够有他心通的人，宿命通的人，能够就是有圆满的这些证悟的人，能够了解。以外其他人呢，就是很难说，就是说你自己对你自己的了解，经验的了解胜过其他人对你外在的判断的一种了解，是特别是凡夫的。所以意思说我们需要真正的是经验上的这种的积累，所以光是学问上的积累的话，因为这个世界上的学问呢学不完，包括佛法的智慧的这种学问也是学不完。所以如果我们说我们能活100年，比如说那你15岁85岁之间，15岁到85岁之间呢，一共有70年，那这个时间呢，你如果还是读这种经论，那这样子的话，你就是从一刻不停，一年的话，你可以比如说读6部经论，那5×6=300嘛，300多部，就是6部经论的话，6×7=42，这样子。我看5×7=35部吧，5×35，就是每年读5部，就是2个月差不多就有1部经论你被读过。以这种的速度，因为有一些经书或者这些，就是这样去读的话，那就是多少含一大册一大册的很大很厚的这种，就是大藏经、续藏经，光是从印度翻译的这些都有300多册，所以差不多就是你每一年呢，就是每2个月读1册，数的这种速度的话，你读个70年， 都才勉强能读完。所以意思是说，这些要各个部分用你自己的心去分析，然后知识读一遍，然后你要实修，你要继续就是明，就是收思，把它就是归纳，形成科判，然后去顺口溢当中的就是修耻，这样子的话，它不是那么怎么讲呢？有读不完的书，可以说，那其他的这些，经论就更多，很多很多的上师的这些著述里，很多的传记，有很多，这些仪轨，这样子的话，你的生命，不是那么够用的。所以在这里面呢，就是我们要学会一种方法，就是说。以前有一些人呢，把学校佛法当做一种，怎么讲呢，研讨会的这种形式，去分析外在的东西一样，去分析研究这样子。那这样以后呢，并没有体悟这种真正的修行的法味，也没有正量、真悟、厌相获得的这种法喜，这种的怎么讲呢，广大和深度。所以。有些人学了很长时间，但是还在门外当中徘徊，很多概念越学的时候，就是还没有分清楚，那到底哪些是事部、心部、欲切部，这种的，然后外密的一种修行，那还有无上欲切部这些，那里面的各种父序、母序、无二序，或者是就是玛哈阿那阿都这一类的修行，没有了解。或者是就是从现部的这个层面来讲，事部，不是由部、经部、为识、中观的这些各个见地，在不同修行的宗派里面是如何就是实践的，这些都没有就是需要花很长的时间。有时候你看到一本书，它是从为识的角度讲的很多，那可能就是也不一定能够完全马上能够掌握，比如说讲的二谛啊、三性啊。这种，怎么讲，八识啊，这些讲的时候呢，需要就是进一步的去分析判断。所以我们的意思是说，你如果光从知识的角度来讲，最后有可能会变成一锅粥，就是一个大杂烩的一锅粥，但是没有条理，没有这种怎么讲呢，窍诀，没有心要的这种要领的这些归纳。所以修行的时候呢，就是有一点艰难。所以我们说这里面的文思修三个，那就是基本上要同步，稍微文思先走先，但是修行紧跟着，或者是文思修以窍诀的方式来就是实修，实修窍诀的方式来就是推进，有这种的方式。一般前行的时候，我们说不期待大家很快的把前行做修完这样子，而是可能就是外加行的每一个部分，人生难得花一个星期到一个月，死亡无常花一个星期到一个月，就是轮回痛苦因果不虚，每一个部分都一个星期到一个月，一直上师解脱利益，这样去修行的话，它就是说文思和窍诀融入的方式，就是它是稍稍有一个文思在先，但是紧接着马上都有实修跟上去的一种的修行。如果就是走马观花翻篇这样子的话，修行就看起来多了很多，但是最后没有留下东西，就是忘了看了前面的，忘了看了后面的，忘了前面的，在前面的不知道就是。没有融会贯通，没有形成一种怎么讲呢，就是书不在的时候法也不在了，或者是说课堂上面不在课堂上面的话，法又不在心里面，那就是短暂的闭关的时候在，但是离开闭关房，这些法也会就是渐渐淡去，法味这些没有就是根深蒂固啊，这样子没有熟思到一种程度，然后没有进一步的这些烟相，所以有困难。所以我们主要今天是说，本来我们的主题呢就是空正慧的部分。空正慧的这个修行呢，就是最后一个部分，就是般若度的这种就是智慧度的。 这种部分。有些人说般若或者是智慧都是一个意思。所以我们在这个里面呢，就之前说就是有种种的神通，也不一定是就是不是一个有种种的神通，有些人特别喜欢神通，佛教里面讲的各种神通的故事也很多人也喜欢讲，因为神通总是有意思，不论是东方人西方人都喜欢这类的神奇的故事。但是神通本身呢，不是佛法佛教修行的追随的就修持的目标。神通很多时候其实是世间的神通，而且这些神通呢，就是也有就是经过佛法修行的正量获得的神通，也有其他外道的各种就是气脉明点的训练呢，或者是魔术师的这些各种各样的张眼的法一样的就是神通，所以这些呢并不足为奇。所以佛法修行的目标不是神通，它不过是随顺就是派身延伸的一种的功德而已。所以在这个里面呢，我们说真正有菩提心，真正的有出离心和空正慧的话，这个是无上的神通。真正自己能够有这种怎么讲呢，积累善法善缘，知道如何积资进账，是巨大的神通。如果你能够维持你周边的人和其他人都能够基本上保持平安和欢喜，那是很大的神通。不是我们就是做出一些好像鬼秘密心窍的这些什么魔鬼怎么讲古墓什么丽影还是怎么样，就是有一些这种出奇的像杂技一样的这种的，不是这种的神通。所以如果有些人能够算到你的未来或者是怎么样，看起来是很好啊，这样子很让多人很惊奇，你怎么做到的或者这样子。但是其实这些都没有什么特别的定的，因为很多的这些业这些都随着后派生的业而改变的。大体上面我们所谓的定业，也不过是因为如果这种趋势一直是这样下去的话，那都是有这种趋势的预测一样。但是如果一旦人的心智立心的这个誓言，重新开始就是积资进账，前面的恶行，或者善行都可以因为后面的这个善恶行而摧毁或者是改变，增减这样子。所以在这个里面呢，我们说慈悲心的修行，在这个里面就是以慈悲为本，以菩提心的修持为本，闻思修不能脱离。那闻思修脱离以后，像这个没有眼睛的人前行，没有手臂的人攀岩一样，就非常的困难。佛法的这些光深光，这些无边的这些学问呢，也短暂的一生，在特别是在这样忙碌污浊恶世这样子的一个社会，杂念心思散乱，行为就是忙碌这样子的时候呢，而且思维混乱的时候，很难真正的有一个正见的很完整的定解。一会儿又这一阵风吹来，有时候觉得是这样，那一阵风吹过去，有时候觉得呢，世间法八法吹过来的时候，就觉得世间八法是最对的。偶尔有佛法的这些沐浴春风这样的时候，又觉得佛法这个是最伟大的。所以心像墙头的草一样，东倒西歪，哪一阵风来了就吹向哪边。这样的一个时代里面呢，我们要准确无误，用这种珍贵难得的人生去了解佛法，其实不容易。所以经常你们应该也一样，就是一并就是祈祷诸佛菩萨的加持，能够有让更多的有缘的人呢，能够怎么讲呢，真正的学习佛法，而且这时候不要停留在为我所用为我所取这样的一种，就是站在佛法之上去就是这样的一种心态。就是那这样子的时候呢，人的心呢最后越学不见得能够真正的派身，能够调伏内在的无毒无明这样子的一种的能力，执着的能力。 转化执着的这种的能力，反而会就是把它当做新的一种的野心和财富，或者执着的对境去执着。所以后来或者是说因为没有修行，太过积累太多以后，最后就是自己都有点就是乱套了，摸不着头脑，没有消化，你吃很多最后变成就是身体的上面的病变一样，最后你学了很多不仅不能够就是没有一个是都是一知半解，有一些很多东西都不能够真正的没有被你这些吃透，没有被你完全消化，你的体就身体里面呢就像吃饭吃食物的人没有很好的消化或者是排解这种的情况下，哪一些取舍这些都没有真正的亲自做过，最后在身体里面的积累可能变成一种肥胖啊，变成一种病症啊，这样子也有可能。就是说这个意思是说，没有修行没有实际的修持的这种经验的支撑的话，真正体会不到这个完整的佛法，以至于甚至就佛法当做一种就是动机上面并不清楚要来做什么，它不是一个解脱道上面的就是怎么讲呢工具或者秤，就是这样子，解脱的车秤，而是就是装裱轮回的这种的装饰，所以这样子都有一定的风险，所以大家一定要不要不论别人怎么样，自己一定要尽量去实修。修的一个特点，这个后面我们再说，但是意思是说实修者的特点和没有实修的这种的差别有很多，有时候甚至是一目了然，可以看得出来。所以以前就是阿底峡尊者从孟加拉，然后朝戒寺这些然后被引请到西藏古格，那这样的时候呢，他当时藏地已经有像仁钦桑波这个大医师住在那个阿里地区，然后这阿底峡尊者遇到这个阿底峡尊者遇到仁钦桑波这个大医师，然后他已经在西藏那时候已经有很多很多的这些经句论点都已经被翻译成这个藏文了，而且在就是我们说那个学问上面，阿底峡尊者非常佩服仁钦桑波大师，然后他说如果有仁钦桑波这些大医师在的话，我来干嘛，我是就来西藏就是好像就意义不大这么个意思。但是说当阿底峡尊者问这个仁钦桑波说就是那如果有这么多浩如烟海的佛法，那应该怎么样去用什么样的一种方式来就是修持那这时候呢，仁钦桑波说应该按照各宗派的这种的讲修透过这些不同派的这些经典的传授方式来理解。那这时候阿底峡就说你这个大医师呢那也有这个就是学问上面以外经验上面实修的这些窍诀式的实修方面并没有就是了解怎么样修持，那他就觉得非常非常他说罗萨瓦这就是意识呢，你这一次就是就坏掉了，就是你的这种说法是错的意思。那他说阿底峡尊者说我来是有的对的，我来是来对了，就是来西藏的话是来对的。他说应该要把佛法的一切呢，就是一切佛法的这些精华归纳起来成为一个窍诀来实修，而不是就是各宗派的所讲的每部经的内容的这种精华来学习。所以这样就是一般的人来讲，就是有班智达的这种学问派的修行，然后像解脱套这种解脱的这种实修的这种的修持，所以对普通人来讲，其实大部分的人最终还是即便是班智达派，最后还是要经历实修的这个部分才能够证悟解脱。所以学问增加并不是不直接跟解这种 解脱有关。所以一般说修行的时候，在藏文里面叫 nyamlin， 就是说你经验取受，经验的取受，就上师那边呢，不是说知识的取受，而是他实际证悟的经验的一种取受，才是真正解脱到，真正的解脱的这种方便和窍诀。所以就是说，把一切佛法的这些精华归纳起来，然后这种的修持，所以我们像修前行的时候，它有小乘的这个修行呢，因为就是四维前行，或者说四处理、四转心法，这些都是基于这种摄善，和这种就是出离的修法。因为在小乘佛法里面，最主要的是出离轮回的这些贪心，对轮回各种的贪恋、留恋的这种心，持续在人生当中、下意识当中修行的，就是轮回当中的享受的这种心。那大乘佛教的最主要的这种是对治这种，就是发菩提心。菩提心的最大的障碍就是自私心，所以就是说，这些学问和智慧都建立在这些，就会能够对轮回的处理和能够对自私的这种我自己成就这样的一种新的这种单空，或者只是正这种单空和涅槃的这些境界的这些上面的一种的转化和提升。所以在密乘的这些修行里面，就是修清净平等这些。所以他在一个法门里面呢，就是一个佛法的这些修行的这些方式里面呢，都有这种大小先密乘共同的这些精要和窍诀都归纳起来在里面，成为一个窍诀的修持。所以这样子的呢，他不会说就是分别由各宗各派所讲述的每一部经的精华来学习，这样的一种比较散的这种不容易形成整体的这种观照和修持的这种力量。所以这种就是以三界来摄持三乘的这种的教法，大小乘先大小先密，就是就是说小乘先乘和密乘这三乘，以这种分别解脱菩萨戒和密乘戒来摄持的这种修行，就是有戒有这种定和慧道，所以有这个机道果，从密乘的部分用这个方式然后修行。所以意思是说，因为人要理解这些所有的深广的这些佛法不容易，也实在没有时间完全去通达归纳总结所有每一部经的精华，然后自己去这种就是说没有这些时间去通达的情况下，要透过这种归纳总结精华来学习就容易多了。所以阿底夏尊者的意思说，人生短暂，所以没有必要每一个人都想自己去就是争，比如说我们已经有诸多的这些上师呢，就是把这个怎么讲，收集棉花粘成线，然后或者是羊毛粘成线，线呢就是做成各种各样的布匹，然后这些布匹或者是这些线呢，线团呢都连成这种已经做成了春夏秋冬的衣服，所以你要穿的是已经是这些不同款式颜色和这些的衣服，只要你知道怎么去购买，那这些就够了。我们不需要就是再重新耕地种棉花，然后所有的一切的这些都要靠自己一个人力气一样去做的话，已经是非常辛苦而都没有不是事半功倍的事情，而是事倍功半的一些行为。所以如果我们归纳起来修行的时候呢，就是在短暂的人生里面能够我们先发这种的对如母有情众生的发菩提心，然后经过积累二种资粮，以这种二谛二种资粮这种的见解证得二身，证得这种自利法身、利他色身，得到这种的功德。所以就最后呢，就是愿有一切 每一次修行以后呢，就是将功德呢，这些修法修正的功德呢，回向给六道众生，愿他们呢早证菩提。所以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又说就是从空性的角度看的时候说，哦，一切法都是无自性的空性的，所以一切现象都如梦如幻。所以中间有这个，我们说以三殊胜的修行的话也是这样子，就前面有大悲菩提心，就是发愿为众生的开悟而积累福慧资粮，中间呢安住在这些二谛啊，就是这些见解上面，就是空性的究竟的见解上面，相对的世俗谛的缘起上面，在这些上面，最后呢就是看待一切都无止回向，看待一切都无自性的这种如梦幻式的这些一切法呢，就是对他们没有任何就是执着留恋之情，一切显现如梦如幻。所以这样子，这种的方式呢就是类似于就是三殊胜本身是一种归纳修行的方式。阿底不是那个宗喀巴大师的三主要道，这些都是归纳式的这种的修行，它在一个里面既有这种小乘的关键的这些智贪心，大乘的智这种嗔心自私，这样子因为自私而引发种种的嫉妒骄慢嗔恨竞争这些心哦，然后就是密乘的本质上面就是了解这种五种智慧，本质就是获得本质转化无明这类的修法。所以就是现空无别，然后能所这些以及性味上面的这些无分别，这样的一些证悟修行。所以我们说，如果是从上师处得到获得了窍诀，不去实修的话，那就是说像这个饥饿的人呢，找到一些食物，但是只看到食物的这个袋子，或者是我们去餐馆只看到这个菜单，而不去真正的吃食里面的食物，没有就是获得营养，还会继续饥饿，所以一样的就是说，像曾经弥勒热巴尊者就说，像这个饥饿的人是找寻食物，只是听到食物的名称的话，就是并不能够就是充饥。就是要找到食物，对饥饿的人来讲，就是说你只是给别人饥饿的人说很多食物的名字、水的名字，然后说想象你在吃，甚至你画出来有一些吃的东西，写出来一些吃的东西的这些形象和文字描述，但是真不能解决饥饿的饥渴的问题。所以一个学佛法的人也是一样，如果你只是拿来听一听，拿来就是探讨探讨，只是拿来就是做这种思想概念上面的一种的扩张和学习而已，这样子的话，那没有什么用，就必须有听闻用心，听闻了以后呢，就是要真诚认真，然后用心的在这个上面进一步就是熟悉它对你自己个人意味着什么，从这个角度要看。它这个不是说给这些什么天人呢，说给其他的这些佛菩萨，主要是说给就是娑婆世界的这些众生。佛传法转法轮，当然也有其他的天众也获得了这些龙王就是叫什么呀，不同六道的众生都获益的，但是留在我们这个世界上的主要是针对人而讲的。所以在这个里面呢，我们能够听到，能够知道，就是用心去听闻学习，然后以至于就是真正能够用来调伏你自己，而不是怎么讲变成对其他人的要求的标准，或者是从此以后更加会判断其他人的对和错，而去研究好像我们是植物研究的研究学家，动物研究、化学研究、物理研究一样，一直在往外找这个就是跟理论和实际相符的东西，这样子的话是不对的。就说这一切的法呢，都是心法，都是主要是让自己的就是闻法能让了解自己呢，了解佛法，增加这种对佛法的知识认知，这是第一层。第二层的话就是四法，能熟思 将自己的这些见地呢，就是经过推敲以后确定这种的见地，然后来内化。然后第三个修法的时候呢，就是能够获得解脱。所以这三个呢不能够分开，不然的话就变成就是听说或者是看图片，就食物吃食物的时候，只是说到这些食物的名字很好吃啊，流口水啊，看到这些食物的照片，当然特别更加形象啊成熟，但是在讨论这样，但是实际上最后还是没有获得营养。所以有没有吃饭，有说看他的嘴和脸就知道有脸色红润，就知道他是有吃饭的人。所以有，就是说一个修行的人有没有对治自己的烦恼呢，就是看有没有就是减少烦恼和执着而定。所以以前的这个中东巴格西他也说，能对治烦恼的是正法。如果烦恼减少的话，就是自己的这些贪嗔痴慢疑，以及从细微的角度来讲，就是粗大的贪嗔痴，包括骄傲嫉妒，这些就是很明显的别人能够发觉的，这个层次第一个层次。第二一个是自己心里面，别人从你的这些行为和神色当中也许看不出来，但是自己内心还是有，所以这是第二层。然后慢慢别人也看不出来，自己也看不出来，但是实际上不是没有，在一些紧急重大或者是危机的时刻呢，还是有诸多的一些烦恼隐现的这些呢会出来，但是不是那么重这个层次。所以到哪怕是你证悟一谛的话，还是会有一些细微的烦恼，就是所执掌这两个都有的，断烦恼只是断粗大的烦恼，一直到七地这个之间呢，都有一种细微的什么，是非常细微的层次上面还是有的，但是主要的我们说的是粗大的烦恼先断除。如果不能对治的话，就是说能对治的烦恼的就是佛法正法。就是说不能随顺世间就是八法这些世间法的是正法，随顺这个世间则是非法。意思是说我们看观察自己的心的时候，看是不是我们的这些修行当中是不是就是都是世间的这些做法，就是世间官场名利场就是这些社会的各种各样的这些世俗的这些脸面呢，各种各样勾心斗角的这些都没有带到佛法的修行当中来，还是用佛法的智慧和行为的这些提升盖过这种世间法，还是因为还是即便是有学佛的名字，但是佛教徒的名字，但是一切行为还有思想思维模式呢，都还停留在世间八法世间的各种规则的就是真实的这种依靠当中。所以就是这里面说不随顺这个世间是正法，随顺世间则是非法。然后符合经论是正法，不符合经论则是非法。因为就是在修持当中，如果你修行没有就是经论的这种的证悟者的这种的引导作为依靠的话，那自己盲修瞎练这个的话，常常就是所做的这种了解都有这种偏差。所以另外一个修行的结果是善的则是正法，结果是恶则是非法。最终就是你能够不断的提升，能够成就，能够成熟，能够解脱那这样子就是正法。如果你修着修着就是越来越邪恶，越来越就是怎么讲呢，贪嗔痴越来越重，越来越下堕，干的种种破戒和就是不善的行为，执着越来越浓重，这样子的话说明就是就结果是不善。由此可以推知就是你过去的种种的行为和见地上面可能出问题。所以以前有一个这个罗汉公接我看罗汉江接公他也就是说诚信因果不虚。这种呢当然从这个以前莲师讲就是 见地如虚空般的高，驱摄因果如焚隙，这个大家都了解，就是意思说哪怕是有空性的这些了悟，但是需要真正的空性的了，真正了悟空性的人呢，对因果是非常取舍是非常细致的，这个意思。但是我们说在这里脱婚结宫呢，他说称心因果不虚，就是这个是下根的这些见解。那真无内外诸法现空绝空双运，这是中根的见解。真无所见能见所证的这种智慧，三者无二无别，是上根的见解。然后说安住于因果因缘等持，这是下根的这些修法，安住在内外诸法现空绝空双运等持，为中根的这些修持。对于能修所修觉受三者没有分别，心无所住，是为上根的这些真修。驱舍因果就非常细致，如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分细微。这个呢，就是说是必要的，但是它属于这种下根的正行。那诸法呢，本身安住在这些境界上面，就是说就是意思说这个眼界和心界的这种，当然你在轮回的最的一般的这种的凡夫的层次里面，你是需要非常非常的取舍因果如焚隙，非常注重因果，很了不起，能够发现因果的道理和因果的这种怎么讲呢，种种的这些分析，有前因后果，直接间接多重的因缘，这些改变因缘的法则，这些都了解的话，算是很大的一种智慧。但是它比起空性的智慧本身来讲，就是它以受因果的，只不过是在轮回里面你遵循因果，你能够就是获得三善道啊，就是这种的怎么讲呢，它不是，它因遵循因果本身是知道就是缘起当中的相对世界的种种的，就是身口意的力量和他们展现的这种业和因缘的故事规则，这样的这些演变而已，它本身因不是一个直接的一个就是解脱之法。所以依循这个因果的规则，它可以建立一个很好的解脱的平台一样，但是如果就是更之上呢，就是要了解更开阔的了解呢，就是这种如梦如幻的这些了悟，对一切法的本质都有了解。所以就是说以诸法如幻如如梦如幻的心持，就是中根的心真心，已经没有能心所心境界三者的这些分别呢，就是上根的真心。所以如果这些呢，你可以看到就是有很多种的见解上面的修法上面的修成了，然后行为方面的然后就是果报方面的，就是这几个从因果从内外的这些诸法双运的这种了悟，绝空或者是现空双运的了悟，以及根本上面就是能见所见的这些智慧本身，行为的时候也是一样的，对因果因缘等持的这些就是修持，以及内外诸法就是绝空双运的这些修持，以及能修所修觉受本身的这种无分别心无所住，这样的一些修行。以及就是行为当中呢，如果是你平时在坐下的种种的心持，这些时候呢也像就是如护眼一样护持因果，然后以如梦如幻的方式来心持，就是坐着所做的这个对境和做的行为本身，这种的然后最终呢就是能心所心和境界这三个上面的这种分别就是无分别的这种心持的这种 方式。那这些呢，就是见修心的这种的，三种就是根性或者三种的差别。那这一切都归纳起来的话，就是说我执烦恼分别日渐减少，就是有见上面有这种种种的这些见地上面的我执增加的这些见地，修上面的修道当中也有，就是还带着很多我执的这种的这些修行，就变成单空啊，有些是这种虚无主义的这种的虚，这种怎么讲呢？因为我要破我，反而离了这种空性是有的这种的执着呀，还有心持的当中呢，就是说还有这种种种的这些境界上面的各种的执着呀。这样子，烦恼也是一样的，见上面就是烦恼分别之心，它就是不同的见修心上面的这些层次有差别。所以总的来讲，就是说如果我们的这些执着烦恼就是情绪性的各种各样的这些障碍，以及分别心日渐减少，分别心是说我们就是说无，就是就像心经里面有一句话是说，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因无所，我看，怎么样？远离颠倒梦想，还有一个是说无有恐怖，什么，这等会儿去。无挂碍故无有恐怖，就是这个，就是分别心产生各种的挂碍，执着烦恼。所以就是说，如果是不论你是哪一种的修行当中，上根中根下根，最后我们能够减少烦恼，减少分别心，减少执着的话，就是我象征着我们这种中根上上根中根下根这些都有共同的这种真实的修行的这种成熟相。所以前面的这些见修行这些业中根上根中根下根这些有分的，但是总的来讲就是我们需要有减少这种就是烦恼分别烦恼执着这些。所以说单从生命本身来讲，生命很短暂，一切都如水泡，如露水，如烟火，如闪电，也有这些六如九如这些说的一样，在我们的生命这种熄灭或者死亡之前呢，我们就是有这个人难得的珍贵的人生，有这种聪明的心智，遇到这些精密的解脱法药佛法之道，所以我们得到上师的窍诀受持，然后我们就是上师们呢，他们真正的出于慈悲的心，菩提的心呢，就是传授佛法，救度浊世障当中的众生。那我们呢，应该就是稳步精进，然后有这圣者七才一样，就是说有这种持戒的心、布施的心，有这种不断精进的心，有不断的这种修持成熟当中呢，不错乱不荒废这个闲暇的时光，让自己的心智呢日益成熟，所以成熟的标志我们也是刚才讲了，减少烦恼执着，和分别，然后增加这种的出离菩提和空正的这种的智慧，所以那就是说把佛法的整个精要呢，以这种上师的窍诀的方式，以这种的精髓就是归纳起来，就是现在我们讲这个菩提心。所以我们这个世界上的人有这么多人正在忙碌，有些人正在出生，有些人正在死去，但是我们说100年以后几乎没有剩下我们整个时代我们现在能够关注到的70亿人，可能多一点，这些人呢都会在这个上面奇迹般的在100年，说来长也不长，说短也不短，但是说其实10年实际上这样过去其实很快，一个人的一辈子很短，所以再过100年的话，这个世界上面现在存有的两条腿站着走的人基本上都会不会在， 四条腿站着走的人，这些生命也不会有太多的数量，相比较他们死去的数量的话，可能90%的九的这种众生都已经死去，所以我们不是这个地方的常客，久居的这种居民，而是在宇宙当中浩瀚的这些三界六道当中不断流浪的众生，所以在遇到这些修行的机会，千万不要就是世俗的这些利益或者是兴趣占上风，而就是破佛法抛之脑后弃而不顾。而且其他世俗的这些呢都是有漏有缺陷暂时的，没有什么很长，你死的时候他们帮不上什么，死后也更帮不上呢，今生今世害的你，就是把你的珍贵的这些光阴呢都浪费在这些上面。所以就是如果稍稍有一些菩提心的修行的话，都算是很大的福报。所以我们这个菩提心的这个愿和心的部分呢就是讲到这里，然后一样我们平时讲的，就是大家可以就是看华智仁波切的潜心引导文，然后有其他的这些法版有的话都看一看，然后不断的实修，没有实修的话就是光是听一下不能解决根本的问题，然后光听然后有打坐的话，还是要再坐下，还要心持，就是改变自己的整个吸气，烦恼障、业障、挫折障、吸气障，就是这个吸气障是最主要的，要转化吸气，转化吸气了以后呢，你的这种烦恼也会减少，业障也会减少，挫折障也会就是变化减少。所以我们就是到这里，然后念诵一下慈父已得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的生老病死由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